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家人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相信你，我们就知道你掌管明天，知道你掌管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真的是要信靠你啊！就像今天读经提到这个拿俄，他怎么听到耶和华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他就认定了这个神是他一生。他所要依靠的神，他的全家因此就得救，是吧？孩子在上个礼拜六，好的这个三藩市的这个圣道堂，听到这位陈明辉牧师来证道，同时他也在现场唱了一些歌。那这位陈明辉牧师与众不同的是，他是一个盲人，他眼睛看不见，因为他曾经在这个几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就看不见了。他曾经在他生命里面非常的绝望，但是因为听到了一首《奇异恩典》这样的歌，说最后一句说瞎眼今得看见，他突然有一种盼望，希望神能够医治他眼睛，让他能够再看见。他为这个祷告了好几个月，但是终究神并没有医治他眼睛。可是，却医治了他的心。他后来能够读书上进，甚至到美国来读这个音乐的学位，哦，现在成为一位牧师，而且他也结婚了，而且他的师母就在他后面给他最大的支持。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生命不管有什么样的软弱、什么样的缺憾，但是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神照顾我们的一切，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这个读经、灵修、读经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我们谢平。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我们生命跑者团契的这个查经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呢，要开始一卷新书，就是约书亚记啊，大家刚才看到的右边的这张图啊，就是约书亚在指挥、在带领以色列的第二代啊，要跨过约旦河啊。如果说摩西五经是以色列信仰的根基的话呢，那么约书亚记啊，就是这个根基上的第一座房子。因为呢，40年的旷野漂泊结束了，曾经的那个战斗，曾经的那个忧愁。曾经的那个埋怨，曾经的那个哭泣，都要随着这个回头的那个一代人的过去。那新的一代人，他们站在约旦河边，迦南其实就在眼前啊。那约书亚记的希伯来文的名字也叫做约书亚啊，就是这个领袖约书亚。那这个意思就是跟我们新约当中的耶稣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约书亚记呢就是基督救赎大叙事的一个预表。也就是说，约书亚记跟新约里面的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救赎是可以有这个呼应的关系，代表着约书亚要带领神的这个子民进入应许之地，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在主耶稣的带领之下，这个脱离罪的辖制，进入这个新的生命当中，并且得到安息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来开启这一卷新书的时候啊，你曾经有没有经历一个，或者你现在有没有在经历着一个站在约旦河边的这个时刻？一方面，机会就在眼前。但是同时呢，这个你的内心好像又有一些的彷徨，又有一些的恐惧，不知道该不该迈出那一步。那今天的圣经呢，会让你知道啊，我们约书亚记里面会让你知道，原来信心是要让我们脚先迈出去，哇，那个水就分开了。所以今天的圣经就是为这样的你而写，站在约旦河边的你而写的啊。我们先来看的是第一章的一个概要。第一章呢，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呢，讲到的是摩西去世之后， 神亲自对约书亚讲话，在1到9节里面。那这一段圣经也是全书最重要的神学宣言。也就是说呢，应许之地已经赐下了，但是需要脚踏下去才能够得着。神呢有3次命令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并且呢对他说：“我吩咐你了，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去哪里，耶和华你的神都与你同在啊，以这个为保证。”啊，约书亚呢就随即啊向百姓下令预备过河。支派的领袖们呢，一致回应你吩咐我们的，我们必遵行啊！这是这样一个，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的这个浩浩荡荡的行军队伍的出发的这个开始啊。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这个啊，这个视角呢就转向一个啊，看似小人物，但是在救恩里面呢，却是不可小看的一个人啊。第二章的时候呢，讲到约书亚呢派遣两个探子进入耶利哥啊，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的第一个这个城市，那么他们呢这两个探子呢在妓女拉合家中藏起来，拉合的态度呢让人震惊啊，因为拉合是外邦女子，那她呢向探子宣告她对以色列神的信心，她说呢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天上的神，然后他就以红绳为记号，换取家人的这个平安啊！探子呢后来回报约书亚说，这个地方的居民的心都消化了，消化的意思就是他们都害怕了啊！一个外邦女子的心呢却刚强起来啊！感谢主啊！这个就谈到了探子跟拉合的信心。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灵修，一起来查经的重点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1到9节啊！有没有哪位肢体愿意主动的啊，来帮忙读出这一段的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1到9节啊。嗯，好。
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平生的日子，必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阿门，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1到9节啊。我们先来看的是1到2节啊，1到2节呢是从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开始，摩西死了以后啊，故事就从这几个字开始，这几个字的分量啊，这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会的啊。摩西是谁？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就是神人，他是立法者，他也是带他们出埃及的人。是以色列啊40年的这个精神支柱，啊，也就是说，摩西的权威呢，在以色列当时的人当中是无可替代的，啊，他的功绩也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啊，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以色列民的这个信心啊，这个啊所在，啊，现在呢，圣经一开始就讲到摩西死了，所以好像是一个舞台一样，舞台中央突然就空了啊，本来大家都看着的那位主角啊，竟然已经去世了啊！那约书亚呢，在摩西身旁啊，这服侍了数10年，啊，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助手。但是啊，就因为摩西过于伟大，他的生活可能就是，或者说他的服侍，可能就是生活在这个摩西的阴影之下、影子之下啊。我们说，啊，这个时候呢，神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啊，不是恭喜你升职了，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直白的命令。就是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 对约书亚来说，没有过渡期，没有试用期，也没有让他先适应一下。神的呼召往往就是这样，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在他非常想不到的时候，哎，而且呢，在约书亚刚刚失去一个 mentor 的时候，或者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觉得没有资格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起来了啊！我想想到亚伯拉罕也一样，亚伯拉罕或许某一天正在留恋这个他原来这个住的乌尔地的那个夜晚星空的时候，那神忽然就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啊！”神的呼召似乎来得很突然啊，没有给约书亚一点的这个适应的这个机会啊。那我想对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啊。有些人失去一位属灵导师、一位同工伙伴，甚至呢一段人生阶段之后，就陷入了停滞，不敢向前啊。我们今天那个唱的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这个诗歌是这个我知水转我明天啊。但是唱这首诗歌的人啊，是陈敏惠牧师，他前几天在好多教会里面，在那里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在转弯之处遇见神。他分享了在就从能够看见，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因为医疗失误这个一下子不能够看见，在这个人生失望当中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当中不可能出来出国留学，哎，又在这个出国留学当中然后再经历转弯处，是又迎娶了这一个这一位爱主的姐妹，还也喜欢唱诗歌。传福音也为姐妹等等等等的人生转弯之处啊。一方面，我们会因为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比我们更年长的带领人，有的时候会有忧愁，会不知道前面的转弯的地方怎么样往前走啊。哎，但是呢，约书亚的故事呢，其实提醒我们，神的使命啊，不会因为摩西的离开而终止。神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立约，神也与这个他的儿女立约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是因为一个群体所以呢，像司洗约翰所讲的这个新郎的朋友听到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了，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都会一代代过去，但是神的道神的群体。不会有的时候我也在看北美的华人教会有一些地方教会真的看到好像衰落下去，让我们觉得很担心这个或者有一些的很多的惋惜有些神的仆人，特别这几年也是悄然的离世但是今天的圣经就提醒我们每个人每个长者。每个领袖有可能过去但是神的道却不会过去，对神有信心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的是6到9节有3次讲到刚强壮胆，神在短短的这几节圣经当中这个3次对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为什么要说3次呢？或许我们想到了这个彼得3次不认主耶稣3次问彼得。这个你爱我吗？也是问了3次为什么？为什么神对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为什么主耶稣要对彼得问你爱我吗？而且问3次我想对约书亚来说的话呢，他可能是真正害怕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其实是需要。反复的这个鼓励的神的3次呼召，正是对约书亚。其实对，如果用理性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一段害怕、让人害怕的这个旅程人家就等在约旦河的这个约旦河的西面等在那里约书亚跟他的百姓呢，是一个外来的民族要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明显人家是防备的是有一场硬仗要打所以不害怕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呢，神就是在这个时候3次的应许他，3次的鼓励他第一次的这个刚强壮胆呢，是记载在1章的第6节，第一次讲到要刚强壮胆，因为有应许，因为神像。以色列的列祖所启示的土地就在前面 而且呢，要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来兑现啊，所以这是使命层面的这个鼓励，不是为自己打仗啊，是神应许的这个执行者，神使用你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就像这个玛利亚啊，在被天使报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啊，玛利亚一开始是惊慌失措，对一个未出嫁的女子来说，怀孕啊，这个当然是让人惊慌的啊，但是。啊，当玛利亚知道自己是神的使女，所以就情愿主的这个旨意在自己的身上成就啊。第二次讲到刚强壮胆呢，是第一章的第七节啊。神再一次跟约书亚讲要刚强壮胆，这次呢是因为有律法要谨守遵行啊，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律法不偏左右啊。这个呢主要是品格层面的提醒。刚强壮胆不是莽撞，不是血气，而是要走在神的话语上面啊！因为你有什么？因为你有正直啊！因为你有神的话语啊！这个就是你能够行走在这个迦南的这一个战争之地当中的这个利器啊！我们不是凭着其他的，不是凭着血气啊，不是凭着鲁莽啊，而是有神的话语走遍天下啊！有理走遍天下哈，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理就是这个神的教训、神的律法，有神的律法，带着神的律法走遍天下。我们现在很多的，我像在海外的这个华人社团里面啊，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跟其他的一般的这个华人都蛮喜欢，越来越喜欢旅行啊，特别是一些的坐那个邮轮旅行啊，其实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我想对第一次来的人来说，一次外出其实也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考虑啊。但是今天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带着神的律法出去，带着律法有律法就可以走遍天下啊。感谢主啊！第三次的刚强壮胆呢，是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啊。这次呢，让我们看到的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这个是同在层面的保证，也是终极的根基啊。前面两次的鼓励、应许和律法呢，都可能因为环境的混乱，显得这个比较的遥远啊。但是神的同在呢，我想给我们的是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这一种同在的这种现实啊。在一章的第五节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这个句话呢，在新约当中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啊。这个提醒我们，这个应许呢，不仅是属于约书亚的，也必属于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啊。所以，当我们如果你刚好是站在约旦河边啊，面对前面可能有让你腿软的这种挑战你记起神在对你说，不撇弃你，也不丢下你啊。并且他要与我们同在啊。那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学习来分享的是第二章。第二章里面，第二章里面呢，特别讲到了一个人物拉合啊。这第二章的主角啊，我想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拉合是谁啊？其实不需要美化，拉合就是一个外邦的这个妓女，已经是这个我们可能从我们的传统来说的话。就不会想到，哎，一个妓女怎么又出现在这个神的拣选、神的救恩历史当中啊？神拣选拉合呢，不是因为她的出身，也不是因为她的道德记录，而是因为她对神话语的回应啊。中国人说"英雄莫问出处"啊，对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来讲的话，是信心不要问出处啊。这个二章十一节说，因为这个是这个拉合的话啊，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天上上天下地的神啊。这个短短一句话，我想是这个圣经里面非常有力的信仰宣告，而且说这句话的不是祭司，不是先知，不是一般的以色列人。而是一个在耶利哥城里的外邦女子啊，而且是一个妓女啊，那她凭什么相信？她可能凭借的就是流传到她耳中的神迹故事啊，比如说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出埃及的时候，洪水怎么在他们面前这个干了然后呢，这个拉合就讲啊，他说我们听见这些事， 心就消化了啊。信心是从听见的道而来啊。这个如何才能够行道？行道也要听道啊，听道怎么来的啊？是有人在分享神的话语啊。拉合我想没有亲眼见过出埃及的神迹，但是他听见就相信，他相信了他就行动了啊。那他呢就把一根红绳挂在这个窗外这个有意味深长啊。红色是代表血的颜色啊，所以是一个拯救的记号。也让人想到这个逾越节的门楣上的那个羊羔的血啊，所以拉合的救恩也是凭着血而得的。那我们看到呢，最终这位外邦女子，外邦的妓女进入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救恩里面啊，她是嫁给了撒门啊，撒门是谁呢？撒门是这个大卫啊，这个大卫的这个先祖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妓女拉合就成为了大卫的，应该是曾曾祖母啊，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啊，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就有拉合啊，这个恩典不问出处啊，信心没有边界啊，斯布珍一位牧师啊，这个他写过一句啊，他说神拯救拉合是要让我们永远不敢说任何人不可能得救啊！这个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拉合不可能得救。但是在这个时候，神特别拣选了妓女拉合啊，保护了那两个探子啊。所以呢，第二章跟第一章形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对比。以色列人当中啊，有人会因为惧怕退缩，但是一个外邦女子却因着信心刚强起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信心标准只有一个，与民族背景过去是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应用以及呢季节的圣经这两章圣经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呢，是奠定了整个约书亚记的神学的一个基调啊。首先，神的应许是确实的，但是呢，需要脚上踏下去，信心需要有行动啊。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要让我们这个凭着信心脚上要踏出去啊。第二个方面讲到这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不是说你真的一个人这个没有惧怕，其实没有惧怕，神可能也不跟你讲要刚强壮胆啊，而是即便有恐惧仍然前行啊，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第九节就是神跟应许约书亚讲啊，神会与我们同在啊。那第三个方面呢，讲到信心，信心没有门槛啊。拉合的故事呢，就说明神的恩典愿意接纳任何愿意回应他的人啊，与他的民族背景、过去都没有关系。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我们有一个讨论问题：在你目前的生命或者服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约旦河让你觉得望而生畏？神对约书亚说的哪一句话今天最触动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啊，让我们好像也站在约旦河的东边啊，这个正准备过约旦河啊，我们想一想啊。那今天我们有一个金句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九节啊，这里讲到神对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无论往哪里去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在啊。那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圣经难题啊，就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里面啊。当耶利哥王的这个兵丁来追查这个探子的时候，拉合就把他们藏起来啊，对兵丁说：“那人已经走了，你们快快去追他们啊！”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这显然是谎言。更让人困惑的是，新约的圣经里面不但没有批评这个拉合，反而两次称赞他的信心和行为。希伯来书说，妓女拉合是因着信啊；雅各书也说，他是因着行为称义啊。雅各书第二章25节啊。那么这里就自然而然有个问题啊：拉合说谎欺骗兵丁，这个是对的吗？神会认可这个欺骗撒谎吗？这个问题，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到有关拉合的章节的时候 就自然会引出这个问题。还有的人或许会觉得，哎，拉合是做妓女啊，这个为什么把他这个写到这个圣经的救恩历史里面来啊？我想呢，有几个地方的这个回应啊。那第一种的观点呢，当然是讲拉合说谎是有罪的。第一种观点是道德绝对主义的观点，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啊、康德啊。那他们这种观点呢，认为拉合的说谎当然是有罪的啊。这个神拯救他是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谎言啊。他做了一件可以理解的错事，但是神的恩典超越了他的软弱啊，那像是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是第五世纪最著名的一位神学家啊，所以第一种观点就认为错就是错，因为他说谎就是错的。他这个做的这个工作，哎，对现代的人来说当然是不好的啊，但是拯救他的是信心啊，这两者是互相独立的啊，这个是一方面，第一种观点啊。那第二种观点呢，是一种这个叫做道德分级主义的观点啊，也就是两恶相权取其轻啊，这种观点，意思就是说两种道德义务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是保护这个探子，保护无辜生命另外一头是说真话。这个时候呢，保护生命的义务就更高。比如说，二战希特勒时候，德国要这个屠杀犹太人，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于良知，保护了这个犹太人。尽管德国士兵过来问的时候，他撒了谎。那么，这个时候你选择的是把保护生命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啊，那所以这种观点认为呢，这个谎言在道德上的优先秩序是低于这个保护生命，这也是一种比较多的一种解释啊。持这种立场的呢，包括当代的这个神学家啊，这个 Frame 都是这一个方面啊，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啊，这一种观点。那第三种观点呢，是圣经叙事的这个现实主义观点。圣经里面记录拉合说谎，并不等同于圣经认可他说谎。圣经称赞的是他的信心和保护探子的行动，而非谎言本身啊。其实呢，圣经里人物里面有很多是有道德瑕疵的，比如说亚伯拉罕，比如说这一个以撒，比如说雅各撒谎就更多了啊。但是神呢，照样使用他们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几种的这一个解释啊。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把这件事情说成一个说谎可以接受的一般性的原则啊，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例啊。那而是呢，对我们来说要认识到，在极端的处境当中，忠于神的使命，然后保护那些无辜的生命啊，这个是拉合信心行动的本质啊。所以在神的历史当中这个拉合的故事所让我们看到的，让我们这个学习的是恩典的广阔，是信心的这个美丽啊。拉合的红绳呢，其实是让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焦点啊，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有信心、愿意回应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寻找的就让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感谢主的恩典，这是对这个圣经难题的这个有点点的讲解啊。那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圣经马拉松这个昨天我们是有历史书的导读啊，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是每天两章的圣经啊，都是同一个时间啊，明天继续是约书亚记的3章、4章啊，感谢主的恩典啊，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想今天因为是礼拜二，我们等一下有分组的时间我就先带领大家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等一下我们就分组请天父，我们向心上感恩，谢谢你借着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带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站在约旦河边，但是凭着信心，脚掌就迈出去。主啊，也求你照样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在前有害怕的人生路口的时候， 你也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把脚踏进去啊，并且应许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你赐给我们为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应许当我们往前行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的恩典，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分组的时间，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接下来我会分组的时间，大家如果要回应或者提问题啊，可以抓紧时间，在我分组的时候，大家可以提出来啊。我们今天呢还是分四组啊，然后呢，我会把几位组长放到小组里面或组长也可以自己进去啊，因为我们慢慢在让大家学习在小组里面的这一个互相的这一个认识啊，这个彼此的这个带导啊。那第一组呢，我们有这一个梅梅姊妹来做组长，然后我看到苏宁也在啊，苏宁也可以一起来帮忙来带领，好不好？然后呢，我想第二组的话呢，就是这一位，第二组是我们的，哎，对不起，我要让大家自己分，应该要自己进组啊，我又要学习一下怎么分组来，重新来过，create，登录，有的时候有一点的操作上有点。不大熟悉了。第二组呢是这个苏萍姊妹啊，给苏萍姊妹，分到第二组。好，第三组呢给我们的，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现在抓紧时间可以问啊？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对你最后讲的那个，拉合的这个对，追兵撒谎，这个三个的，哎，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哈，还有历史上有对这个行为，神学家们有不同的解释。那第三种解释其实也是认为拉合不应当这样做，只是就是圣经这样记录了，圣经并没有认为这样做是好的，对吗？那如果按照这个第三种人的那个拉合，当时应该怎么来做呢？
这个第三种并不是说这个当时拉合应该怎么做。第三种的意思是说，这个不能够成为一般的原则，也就拉合在那个时候的撒谎，不能够我们现在来说，我们遇到这个很多的情况都把它应用在这一个可以去撒谎的例子当中。也就是说，这里这个撒谎当然仍然是这一个这个不能当做一般性的原则。而是看到他的这个重点是他的这个信心啊，这里
所
的
以
敬拜
他
的信心，对。
不去评判他拉合这样做的对还是不对哈，就是只是说圣经是照着圣经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了。对，那好，我挺好奇，牧师你自己一二三是哪一种啊？那我们就回到第一种里面，奥古斯丁他们认为这是不对的。那不对的时候，按照如果是他们的讲法呢，那时候拉合应该闭口不言是吗？他肯定不能告诉坛子他长在哪里了。对，我就一边听一边在想我是哪一种。我似乎觉得我好像是第二种哎，就是迅速的交战了一下啊。对，我蛮有意思的，谢谢牧师。可能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来详细的讲，但是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对，
对，我
牧
想
师
我
很
们
同
的生活
情。
中实际上有可能是会面临这样的这个抉择难题的。第二种是最简单的，就是你取其轻嘛。这个要，比如说那个是要减5分，那个是要减10分，那我们当然是
对，
去掉那个风险大的，对，这个是最容易的。那其实第三种是圣经叙事，意思就是说，圣经的这个写作过程当中，它其实要体现的，要让我们看到的是那根红绳，而不是说让我们去这个关注这个里面的这一个拉合的说谎，对后面的人到底要来学习他的说谎或者不学习他的说谎，就是好像这个聚焦点不在那里。圣经有它自己的叙事方式啊。
那
好，
也是
那
林
个，
小如鸽子嘛，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说谎，他保护不了那个坛子也，后来红线也没机会了呀，啊。
OK，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入
好
分
的，好
题
的，以
来。
后有
好，
机会再
哎，
听
好，
牧师讲，
对，我刚才不小心好像直接把大家分好了，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调动一下。好，我们这个分组。请组长啊，今天呢，我们还有2位的辅助的组长，一位苏静啊，把他安排到妹妹这一组啊，今天一起有学习，还有佳琪啊，是帮这个七兰师母一起来这个一起来带一个小组啊。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分组。好，还有啊，可以了，是不是现在已经可以了，对吗？